好，那今天我们来到高雄，但是呢，发生一件非常蠢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雷克斯，他带了大包小包，可是他居然忘记带麦克风，非常的蠢。所以今天就是我跟雷克斯两个人要共用一支麦克风。
不能这样说，因为之前有一集是恩哥忘记带。
对，之前有一集是我忘记带麦克风，不管了啦。今天来到高雄，特地大老远跑来高雄，那我们今天要干嘛？
我们今天练嘴。
对，我们今天练嘴。好，那今天呢要访问到来宾，先请他稍微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慈，然后我练健美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好，那他是比基尼选手嘛，对不对？
对。
好，那在开始要问他问题之前，我们可能要先问他男朋友问题。对，先请她男朋友过来，因为她男朋友等一下要上班，所以我们先来问她男朋友问题，因为顺序应该是要先问她，然后再请她男朋友来回答几个问题。但是因为她男朋友急着要上班，所以先来请她男朋友回答一下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好，好，她男朋友来了，接棒接棒。好，那你身为我们想要问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男选手的女朋友。因为你自己也是选手嘛，对不对？
对，
你有比过赛，
有
很多选手的女朋友都蛮没有安全感的。那你身为一个比基尼选手的男朋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会不会觉得自己女朋友也是台面上站在台上的人，那会觉得哦，好像很多人在看他，很多人追踪他，然后他也有一点，而且毕竟他拿过冠军嘛，他有一定的名气，会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应该是会觉得啊，那个冠军选手的男朋友怎么成绩才这样子而已，或者说啊，怎么才练成这样？
哦，对对对，所以你
我觉得，我们没有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男朋友叫红军，他也是一位选手，对。那我觉得红军比较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很多人追踪他可能比较担心，自己也是要跟上，然后也是要进步到差不多的成绩这样。
哦，所以你的问题就是比较像是你想要跟他一样拿冠军就对了。
对，就至少也有一点成绩这样子。
OK， 就是变成很强的情侣档这样子。
对对，类似那种感觉。
OK， 好，在我们的问题单纯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要赶着去上班嘛？
对，
好，那不妨碍你了。
好好。
对。
就我所知啊。于慈在训练上是一直都有一位老师的，对不对？
对，应该说是算两位，就是 Colly 李一鸣跟田哥田忍南，对，他们两个算是我的恩师，
那
师父。
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认识他们两位的？
2016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跟着爸爸去看某一场的比赛，但我忘记是总统杯还是什么大专比赛，反正那个 Colly 跟田哥他们就去，然后我在现场就遇到 Colly。 那在这之前我有看过他的脸书啊，还有各种比赛经历啊，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很厉害很强，然后在现场看到本人，我就是跟爸爸说，爸，我要去跟他拍照，然后这就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在第二次见面是我上大学，然后到台南之后，我跟爸爸提说我想要找教练上课，然后爸爸就说那就直接去找 Colly。 因为那时候要上课，我原本因为我进建工会员嘛，不是都有那个检测嘛，然后我的第一堂我是给 Danny 上的45号，然后我那时候原本是跟爸爸说，爸，我要跟45号上课，对，然后爸爸就说啊，你这样训练一个教练 posing 又要找另外一个教练，那不如就直接去找 Colly。 对，
那我先跟各位听众讲一下 Colly 哦。 Colly 就是在健美界大家俗称的女神。
对
对，因为她所有的比赛几乎有她就会是冠军。
对
对嘛，对不对？
对
对。好，那你在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问题要先问，就是你可不可以大概简短的解释一下传统的女子健美跟现在的比基尼有什么差异？
传统女子健美他们在比赛上除了 posing 不一样之外，然后他们评分的重点也不太一样。那传统的话会比较着重于要肌肉大块，然后切割要很明显，但是比基尼的话相对维度就没那么大，但是切割还是要的。然后在评分上面的 算体脂肪分布，就是比基尼不能说太干，然后传统不是通常都会看到有那种爆筋爆血，就是已经切丝的那种，那比基尼不太能做到这地步。
所以当初也是因为看到Cody 的就是成绩，然后 Cody 的在台上的样子，让你有憧憬想要开始可能去练，然后去追求像这样的目标。
对，其实在高中的时候爸爸就叫我接触健身这一块，因为他觉得女生这一块很就是需要去发展，然后现在还没有太多的选手。那他高中的时候就第一个他就拿 Cody 的照片给我，但我那时候是被吓到的。我那时候想说啊，要你要我练成这样哦？对对，那时候观念就是这样，然后就只能被吓到。直到大学，然后直接就是真正接触到健身，然后再接触到 Cody 的时候，真的才发现要变成他这样根本不太可能，太难了。
因为他就是台湾的第一名的
啊，对啊，
你都不可能超越台，
那個、真的
要多难超越台湾第一名。然后就是那个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过 Cody 的比赛的话，可以上网看一下，他真的。他一站出来就是惊艳四射，
对他的气场
好。
如果要我形容 Cody 的话，篮球界的男生有 Jordan， 女生台湾的健美界就有 Cody。
嗯嗯嗯，
对对，因为他的连霸的次数，他在台上的舞台经验，只要上台就是一个表演，对，他不只是比剖心而已。
对。那你那时候，我觉得你爸很有远见，因为他讲的的确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比基尼刚出来的时候。
我比赛的时候，台湾的时候还没有比基尼还没进来。
哦，甚至还没进来。
对，还没进来的。
所以等于是你一开始的 posing 或者是你一开始的体态的调整的方向，跟你后期应该会稍微有点不同。
其实，在初期接触的时候，因为其实到现在。要说肌肉成熟度的东西是都还不够的，所以训练的方向就是以肌肉成熟度去慢慢发展，然后训练也是就是稳扎稳打这样慢慢上来，就是不要去求捷径。然后刚开始我的比赛，因为那时候比基尼还没进来，所以一样都是先比形体，所以那时候形体比较不一样的是只有比赛的 posing 上面会有所不同。然后那时候我跨越到比基尼这项目的时候，我自己在心里也是跨了蛮大的坎，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高跟鞋。
哦，所以高跟鞋会是女子比基尼这个项目跟以前的女子健体最大最大的差异。
对，因为很多女生赤脚走路一定没问题嘛，但是要穿上高跟鞋走路，很多人腿会打不直，就是有点青蛙腿。
而且其实不止高跟鞋的问题，好像比基尼它也非常强调女生的线条的那种柔美，有那种柔美体态的样子，所以你出来你就会必须要有整体必须要呈现一个很优雅的样子嘛，优雅的姿态。
对，
所以从你走出场开始，你整个人就必须虽然也是要有一定强大的气场，但是你的气场跟以前传统的比赛的那种气场就要不太一样，
气场不一样，那个气势跟氛围是不太一样的。
对，所以你这转变的过程中你有怎么练习吗？
上台这柔美的姿态还有走路的仪态还有流畅度，我真的是花蛮大时间去克服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我完全没有踩过这么高的高跟鞋，所以我光练走路就练了大概3个多月，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走得很顺，然后那时候就是参与了第一场，我的第一场比基尼，然后那时候上台走路真的是因为会紧张嘛，然后又不熟，所以在练习的时候跟上台的时候就是完全又长不一样了。然后在后续就是我用比赛去累积走路的那些姿态还有气场啊，还有什么节奏是最适合自己的。
所以原来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原来比基尼选手会面临到这个问题，这真的是我在访问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然后顺便讲一下，就是因为他们家有3只猫，所以可能会一直听到莫名的杂音。
对，我们现在其实很幸福，被猫围绕，今天的气氛会比较开心一点。
哇，所以现场真的 散发着欢乐气氛，因为雷克斯他女朋友在旁边玩猫。
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就是比一场女子的比基尼比赛，我们从就是一位素人，那要到站上台上去比赛，需要有什么条件？例如妆容啊，或者是鞋子啊，或者是衣服，那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准备这些东西的？需要准备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要准备的是心态，因为不能说花很久的时间准备比赛，你比赛就是一定要有个成果，但是你花很久的时间，那别人相同也花很久的时间准备，那你不知道你上台的时候那一场的选手水平素质会是怎样，所以不能说哦，我比了我就是要拿前三，就是先不要有这个心态，你是要去比赛是为了去完成自己设立的目标，一个肯定自己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女生比赛的心态跟男生就有点差别，比方说我们访问过的男选手，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比赛就是一定要拿名，然后你的心态是比较偏向是肯让自己成长，或者是肯定自己的一条路。
毕竟这条路就是要走长久，你健身不是为了你只努力这三个月就为了那一场比赛，
对，你是要保持你长期的体态。
对，确实。然后再来第一个准备的心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要知道比赛的规章，因为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比基尼什么姿势是错的，然后什么姿势裁判会扣分，然后却是到了分数出来或者是比赛成绩出来的时候才在那边生气说为什么我输他，为什么我输他。
所以其实你在比赛前你就先把那些规章都先看清楚，然后都了解的仔细。那这过程中应该是因为你有备赛教练就是 Colly 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也都先教过你了，还是你自己也会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
我自己也去花时间，就是上 YouTube 看，就是比赛，就是不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比赛我都看，因为我们现在比赛有分联盟嘛，所以他们规定的那个 posing 会不太一样。然后国内比赛目前协会比较多的是四面转的那个 posing， 对，然后四面转的 posing 在大家眼里可能会觉得比较难，就是细节比较多，
对
对，然后这些东西除了教练教我以外，然后我会看影片，然后再来是因为在台南那边在健身房其实会遇到一些裁判，那我其实不论在比完赛后或者是在健身房遇到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主动去询问他们。就是你要去询问一个真正对比赛是对你有帮助的，
就是可能如何去从裁判的眼里去解读比赛，然后去了解可能裁判评判的重点，然后加强。
对，然后再来是妆法部分，我那时候完全不会化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我那真的是完全不会化妆，但很庆幸的是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很会化妆的妈妈，然后那时候比赛大概有3到4场的时间，就将近一年，我比赛的妆都是由她帮我处理，然后头发就是前一晚我们比赛大多都是在北部，所以我都会找那个住宿附近的发廊，就前一晚先用好，然后妆的话就是到现场那个妈妈会帮我用。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说不行，我不是每一场比赛她都会在，所以我必须很认真的就是自己去学化妆，然后也是各种翻 YouTube， 就是从最简单的保养，然后底妆，还有到眼妆的细节，而且眼妆还不是说日常的眼妆，就是要上台看得到效果的舞台妆。
哇塞，没想到比基尼选手需要注意的细节这么多，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对，而且在妆的部分，很多女生其实我遇到蛮多女生有问我说你粉底挑什么色号啊？对，因为那些我们比赛要上肤色剂嘛，那我们的肤色剂大概是会比我们现在肉眼所见大概再升个4到5阶，所以粉底液的颜色也要跟身体是搭的，那这些深色 台湾几乎都没有进，所以就是要上可能虾皮或是一些网站找代购。
所以只比一场比赛有可能是完全没有办法准备好的。
没有办法，除非你就是很简洁快速的找妆发师。
可是你刚才有说你会在前一晚就先去找发廊。
对。
那你们怎么睡觉、啊、
这就是要自己要克服的点，因为我是真的头发有在练，但是还没有办法做到我可以上台自己 handle 所有，所以因为头发一定是前一晚上卷嘛，那上卷之后晚上睡觉我可能就是稍作用夹子或者是一些小发圈做固定，那睡觉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乱翻、啊、我自己睡觉习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不太会乱翻，所以起床头发 还可以就是保持前一晚发廊走出来的样子。
就我所知啊，很多男选手跟女选手他们可能前一晚到其他地方去住宿，他们的身体可能都已经先上一层的肤色剂或者是已经做好妆发了，所以他们几乎是铺个毛巾在地板上啊，或者是铺个毛巾然后在床上休息，也不想要去造成可能饭店管理的困扰。
对，
我就听过那种就是因为他上肤色剂嘛啊，他在外宿啊，所以他们都不能盖饭店的棉被，然后晚上大家就冷得要死然后完全没办法睡。
我的方法是对是为了饭店的，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啊，就是不要把床跟被单
弄
对弄得全部都是肤色剂，然后他们看到观感也会不太好，所以我的方法是我一样会先铺，我会自备大浴巾，然后就先铺在床上，然后上去睡之后我会盖棉被，但是我晚上睡觉当天晚上我是穿长袖长裤的，所以这样就不会直接的沾到棉被，晚上也不会冷。
哦，如果要比赛的可以先笔记下来。
对，但是长袖长裤你要挑比较薄的，因为我们身上有可能选手赛前前一晚前两晚才在上色，但是我的习惯是会上色大概 上个三天，但是是赛前前一晚，如果我有抓好的话赛前前一晚我是不太会上色，就是让自己身体是舒服的下去睡觉，不会上色然后身体湿湿的，然后你又担心它不会干。
这个含金量其实蛮高的
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很多东西其实也应该都 Cody 也有教你很多这些过来的经验，应该多少他有教你吗？
对，我有跟他讨论说如果上色时间我往前抓，然后赛前一晚我是想要舒服的好好睡觉是可不可以的，他说可以，只要你颜色上得够深，有咬住的话那就是可以的。
那你讲了这么多这么内行的东西他会不会不高兴？
不会啊，他其实很乐于分享
哦，所以他没有在在乎说你是不是我的学生，其实你来问我或者是大家让大家都知道这些秘诀其实也没关系。
对，没关系没关系、
啊、对，而且
就是就连他连出去国外比赛我都会问他，这样你怎么去调整那些时差，还有身体可能下飞机有一些时差或是水肿那些要调整，他其实都很乐于跟我们分享。
OK，
那除了妆法以外，我记得高跟鞋好像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你比赛之前要先去了解规章。那我们 posing 两面跟四面不同，那比赛的话我们高跟鞋在联盟里面也有规定。对，在台湾这边目前协会的比赛是规定我们的那个防水台是不能超过一公分的，那另外一个联盟的话他们可以限制，我记得是在 2.5 公分以下，含 2.5。
那你现在出去，因为你开始会穿高跟鞋，你以前是没有穿高跟鞋的习惯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出去跟男朋友出去约会会开始穿高跟鞋了吗？
不会，我自己都觉得穿高跟鞋在外面走路有个累的
所以你自己本身有几双就是比赛专用的战鞋？
高跟鞋其实我有点算是消耗品耶，因为高跟鞋它因为我们前面那个是透明的嘛，那它穿久其实会松，所以我大概一双鞋穿四场比赛它就松掉了。然后再来是我会准备有防水台的高跟鞋跟没防水台的高跟鞋去应对 不同联盟的比赛，所以我目前累积到现在三双，但是有一双已经是就是我刚刚说已经穿松的，对啊。
哦、所以原来比基尼的高跟鞋它是消耗品，
对对，
是大家都这样子，还是说只有你会这样子？
嗯，应该说看每个人比赛的一年，对对对对，比赛的频率。那我过去两年我比赛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所以鞋子理所当然松得快，而且鞋子也不是只有比赛穿，而是你在可能我们在训练后，对对对，在练习的时候就会一直去撑它，所以它会松掉。
那再来的话，应该就会是比基尼本身了吧？
对，比基尼的选择。然后比基尼的选择跟款式其实在现在的比赛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看你比较向往哪一种款式。我们有分钢圈款跟一般的三角杯的款式，那现在比较多比基尼都是从国外订，不管是淘宝或者是一些 IG 上面的商店家，有可能是澳洲，有可能是英国，不一定。那台湾目前有在做，但是厂商很少。
所以你们选，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选择比基尼就是以你自己的喜好去选。
对对对，而且你还要看说你上台之后什么颜色在台上是亮眼的，什么颜色在台上其实是会你的肤色剂，你的肤色会把你比基尼的颜色吃掉。对，那一排站出来其实蛮明显的。
像我常常在 IG 上面看到啊，就比完赛之后或比赛前会有一些女选手在那边 po， 我订错了尺寸，然后有没有选手要收对，或者要交换哪一家厂牌的比基尼，然后要互相交换这样。
嗯，有，因为比基尼他们我们订归订，但是我们 size 发出去，那厂商寄来的不一定会是正确的 size。那这时候要不，如果真的是跟比赛太接近，你要不跟别人借，要不自己拿去改，或者是自己会手工的话，那就是如果太小，我就是太小的话，那就是真的只能跟别人借。那如果是太大的话，或许里面你可以放一些垫子，然后去做辅助。然后我自己很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在去年十月的全民运动会，我的赛服，我早在六月、五月还是六月，就
他被猫咪打断。哇，好欢乐，这集很欢乐，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集麦克风，但旁边一直有猫咪叫的声音，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鬼吼鬼叫，
不，很可爱啊！我觉得我们节目突然变得很可爱，很温馨呢。
这背景声应该蛮明显的。
没关系，让他进来，那个声音让他进来，我觉得观众应该会喜欢听到猫叫。好，那你刚才说你自己定的
对，自己的状况，我十月比赛，然后厂商跟我说，比基尼大概九月初、八月底、九月初就会到。我那时候还蛮放心的，因为我五六月就下单了，结果他第一次寄来尺寸错，然后我完全穿不下，我那时候就超焦虑，我就立马跟厂商反映，然后他们也有就是道歉，然后马上重做。但是他们马上重做，他们跟我承诺说比赛前一定会到，然后我就相信他们。结果我得知到在比赛前到不了的时候，我超级焦虑，我就想说怎么办，我是要跟别人借，还是要把小的那件拿去改，我就很紧张。我那时候真的超紧张，然后我就把他们寄出的拿去改。对，因为我自己阿姨刚好会做手工，就是会缝，然后我就改完，就是勉强能穿，其实 size 还是不合的。我很生气，我真的超级生气，一套花了七八千块，然后就是寄错这样子。
哇，这价值不菲。
对，其实在现在蛮多比基尼都要上万啦。对，
超贵，
超贵，真的很贵。
你看像健美选手的健美裤一条带多少钱啊？
之前穿过健美裤大概几百块就有了，也有到几千块的，但 我之前买几百块就有。
对啊，差很多，因为而且健美选手的健美裤真的就是小小一条，布料很少，没想到比基尼那么贵哦、喔。
对，比基尼的真的超贵，我们连鞋子也大概是2500到3500这价钱，然后赛服当然就是依每个人的版型也好，赚的款式也好，就是价钱都蛮高的。
钻的款式是说
钻、我们有分可能单色钻，就是阳光照下来它就蓝色就是蓝色，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彩钻，就是阳光照下来你单看钻没有阳光的时候它可能是好粉色好了，可是当有光线或者是舞台光下来的时候它其实会有可能一些蓝光然后或者是红光的出展，就是看下去不会只有一个颜色，
就是可能在 舞台上要抓住眼睛。
对，如果是彩钻的话会比较闪，
所以其实你在买比基尼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那个舞台本身它的灯光啊或者是舞台的整体的娱乐性质吗？如果是在比较传统的舞台跟比较娱乐性比较高灯光比较多的舞台会不会需要买的比基尼也不一样？
我觉得看个人喜好、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花那么久时间在准备一场比赛，那这些小钱我不能省，所以他们要买一定就是买最漂亮的钻然后自己喜欢的颜色。对，那像我的话我个人倒还好，因为我前两套其实是比较便宜一点的，那我到全民运动会这一套才是就刚刚说的7000块。对，
我真的觉得我们节目非常的多元的，因为原本就是一开始讲健美，然后可能讲的是男生的健美比赛，因为男生我现在听一听觉得男生健美跟比基尼哇差有够多的，真的好多好多细节是原本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雷克斯知不知道啊？
好像是完全不同的运动项目了。
对啊，明明就在同一个台上，然后没想到需要准备或者是注意的地方差这么多。
对，就是细节差蛮多的，因为男生前一晚或许就是准备上色，这样上色休息然后补碳。
对啊，因为我现在讲一讲都觉得哎，我们现在开始转型到美妆节目了。对，因为你们需要很多大量的美妆的细节或美妆的技巧，对不对？啊，像男选手的话可能就是肤色剂，然后化妆几乎好像都是有女朋友或者是其他人来带刀。
对，现在其实赛场现场也都有那个上色或者是妆发服，那个其实都是要预约的。那如果说身边没有会化妆的话，直接预约那个是比较快的。然后妆的男生妆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第一个粉底液的颜色跟身体一定要搭，因为你们可能看过很多他们肤色剂上的很漂亮，可是他们的脸却是他们原本的肤色，然后
超白的，脸超白的，
对，所以照片出来就会很像
合成的，
对，很像合成的，然后就是完全是分开，这样就是不太好看。
对，因为我发现女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女比基尼的选手，她的整体的肤色应该都蛮一致的，可是男选手真的很多头就是颈部以上跟以下看起来真的图在现场看还好，可是图片上照片上看起来真的很像 P 上去，头很像 P 上去的。
对，因为到舞台上面我们每一场我们不能去决定每一场的舞台灯光是什么颜色，或许是全黄光或许是全白光都不一定，那因为我自己对摄影有些了解，然后如果舞台灯光上去黄光部分比较强的话，我们的妆啊其实是会被吃掉的。
很细节。
对啊，你讲的太细节吧，我觉得应该全台湾没有一位男选手会想到灯光跟妆的关系。
对，很多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舞台灯光对照片出来就是会有差。
哇塞，我觉得我们这集要收费。这个知识太内行了，
改收费频道。
对，这集收费，因为这集就等于是在教你怎么连妆的细节你都要注意，连妆的颜色深度你都要去注意，跟舞台的灯光配合。
对啊对啊。
那像你刚才有说你有帮男选手化过妆吗？
有，我在前年的 IFBB 的时候，我记得是八点多我到现场上完色之后，我就陆陆续续帮一二三 大概三个男生选手做化妆，因为他们就是身边也没有跟女朋友，或者是也没有预约现场的妆发，所以他们妆，他们头发，男生头发都有自己抓，但是我就是负责帮他们上妆的部分。我就粉底一样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剂一定是比我们深一点，比基尼再深一点，所以我肤色剂我就是帮他们调深，然后上妆，然后再帮他们做一些修容，还有男生我觉得最主要是眉毛，眉毛出来整个就是很有精神。嗯、
对，的确，因为你在台下看的时候，大家的五官可能就很远，所以都差不多。可是有化妆，那个眉毛够浓够深的话，其实他的五官看起来会特别的深。
对，就是很立体这样。
对，会变得很立体。
对
对，所以有些男选手不会化妆，就干脆全部都包给女生或者是其他人，
对，
比较专业的人来代为操刀。
对，但是很多我现在看到，其实也蛮多男生，他们觉得啊，脸没差啦，评审不会看脸。
哦，才怪！如果你是比群体的话，拜托，你就是看就是整体啦。
对啊。
然后像我之前遇到，有一个年轻的选手，然后他上台都不抓头发，然后就是很，反正他的头发就是乱糟糟，很年轻啦。然后他也是觉得啊，我就不会抓头发、啊，然后反正有点就想摆烂的那种，觉得啊，反正平时也不会看头发吧。可是你看一整排过去，群体的男生每个头发一个比一个厉害。可是刚才你有讲到一个重点，你只帮男生化妆，还有等，或者是反正就是男生的妆的部分。哇，猫咪现在打得很凶。你帮男生看妆的部分，但是你不会帮他们弄头发嘛，对不对？
对，男生的头发我没有办法。
对，这个就是重点，就是我刚才说那位懒得弄自己头发的男选手，他就说他要到现场去看有没有女选手可以。或者是女生比较会的帮他抓头发，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要，因为那位选手他才高中、
oh.
然后高中生可能不太会抓头发，因为他大部分男生都是到大学才会开始抓头发。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你抓过头发之后你就会知道真的会抓头发的是男生而不是女生，男生的头发真的要自己抓。所以如果你还小，你不太会抓头发，你就去找其他男选手，不能找女选手抓。你找女选手抓，你的头发绝对会烂，绝对会坏掉。除非他是设计师，那就另当别论。
对啊，那其实也可以到你住宿外面随便一间发廊。那因为我自己找到我出去比赛固定的那间发廊，它是。洗头一定是一个价钱，那另外他们有所谓的做造型，那做造型通常都在100到150不等，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就是去做赛前的一些预约，然后去给他们整理。
那其实蛮便宜的、啊、就其实这样比起来的话，你花个150，然后让自己在台上样子看起来好很多，
对，就是干净整齐。
对，而且至少你如果你没有得奖，那至少你拍出来的照片是
会是好看的。
对，你觉得拍出来的照片对来讲重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一场你花了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在比赛，然后如果没有那个照片记录，就是可能只有一些家人或是粉丝用手机拍的，那细节、
啊、
对细节不太清楚，你会就是我自己啦，我心中会有一种
遗憾。
对对对对对 对, 對，我会想要记录每一场比赛，
因为的确照片，每一张照片就是对你自己一个阶段的一个成果。
对，
像有
要告诉听众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雷克斯他的女朋友在旁边玩猫，然后这只猫在生气。
玩到生气。
像你们在就是完成一场比赛，然后你们也要练pose型什么的，那在这些比赛你们也是累积大大小小的可能身体的不舒服，不适也好，因为就我们所知这些剖型其实都蛮需要扭曲身体摆出一个最好的体态出来。
嗯，
对，像这些比赛下来你有累积了什么样的伤害吗？
我在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回台东教朋友 posing， 然后因为他那时候也是要准备形体比赛，然后我就在教 posing 的过程中，我那时候还没有到很重视自己身体，就是要去放松伸展，所以我就是一直训练，然后一直练 posing， 不知道身体已经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在教到最尾声的时候，我在做一个 背面展示的动作，因为背面展示起来我们也是要做一个 arch 的动作，所以在那一瞬间我的下背，就是下背腰方那边就拉伤。然后因为那时候比赛真的太密集，然后没有办法去给受伤的部位做适度的休息，所以它变成到现在我比赛练 posing 或是它太紧绷的时候，我就会那个旧伤会复发。
哦，所以等于是你们上台之前比赛或者是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先热身啊？
嗯，对，我自己啦，就是训练完然后做放松伸展之后再去练 posing， 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的活动度没有到很好的话，会影响 posing 的展现，所以像很多选手比赛之前都会预约那种运动按摩筋膜放松，然后去打开身体的活动度。
对，因为其实你活动度真的在台上台下看起来，台上的人活动度好不好，或柔软度好不好，真的差很，那个动作的流畅度真的差很多。
对，你我们光一个胸椎那种旋转的活动度，其实就不管是男生女生就都会影响。
对，想到活动度这个，我也想要讲回刚才 Coley 的部分。像他，我就觉得他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的活动度真的是整个人，他听说他以前是练跳舞的嘛。
对对对，
难怪他整个活动度，他整个动作哦，行云流水，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
对啊，他就是可以，就是时不时就直接劈腿，
对，
然后在台上就是把这些很流畅的表现出来，然后又很优雅、很柔美，然后又不失他我们视觉上看到那种肌肉的美感。
对，所以其实你们在台上 posing 其实有一点点像在跳舞的感觉。
跳舞的话是因为形体的那个评分项目后面有那个一分钟的自选，那一部分就是可以有融入一些舞蹈元素。那像 bikini 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也是这也是两个方向。
好，然后我们接着要聊一下比赛哦。那我们要聊比赛，一定就是聊他得过冠军的场。那雷克斯，你有特别想知道哪一场吗？
我想要听一下，就是鱼池分享。我刚才我们其实有稍微休息一下，闲聊一下。我就说，可以聊一下你全场总冠军那一场吗？然后鱼池就说，有四场，
所以完全是一个没有做功课、不尊重来宾的主持人。就说，而且全场走冠军哦，是四场哦，不好意思，不是哪一场，是四场。那这四场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比赛吗？
比较印象深刻是前年的釜城杯，那一场是比到最后的总冠军，那时候是跟 Gino 妈妈做 PK。
这场我非常有印象。
对，那一场对我也是蛮有一个，也不是说。不是说纪念价值，而是那一场在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比每一场比赛都是这么有自信，那在那一场我知道要跟 Gio 妈妈 PK 的时候，其实在心态上就是啊，我一定赢不了 Gio 妈妈。对，那时候那一场拿总冠军是就是一个除了评审对我的肯定，那在我自己对自己的肯定上也有一些加分。然后准备那一场就真的是很用心，因为在那一场釜城前面，其实是釜城是八月嘛，那我在四月的市长杯的时候就也先拿了一场总冠军，但那一场我就是觉得比赛人数真的是比较偏少一点，然后那一场也是有点临时准备，所以那一场拿总冠军其实我没有就是那种侥幸的得失心态。那在釜城我知道是打比赛，然后因为在那一场的在前一年，我那一场是我的第一场比基尼，也是就是第一场釜城。那我在比完那一场之后，我就下决心我明年一定要再战一场釜城，然后我要做一个血池，因为那一场我的 posing 啊还有各种妆容真的是很差。然后到我总冠军这一场釜城，我妆容就是刚刚说的完全都是自己处理， 然后在 posing 上那一场 posing 也是练得非常的勤。
所以在你刚才说那一场，其实你本来没有预料到你会得冠军。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那一场你等于是你一个里程碑啦，就是评审给你肯定，
对，
然后你自己自信心也提升了很多。
对对对，那也是因为那一场在 IG 上蛮多人是因为那一场而追踪我，知道我，嗯。
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哪一场也是全场总冠军？
嗯，那一年的市长杯，然后府城杯，还有一年的大专，但是我忘记是哪一年。
好困扰，我就拿太多冠军，讲不出自己拿冠军的场次到底是哪一场。
对，就现在要回想起来，其实有点印象有点模糊。
于此，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年纪吗？
我去年2020暑假刚毕业，所以我现在是22。
哦，非常的年轻。然后刚才听到跑跑跑都是他们的猫，跟他一样。都非常的有年轻活力，有朝气。那你那么的年轻啊，因为你还很年轻，你未来应该 还是想要继续比赛吧？
哦，
那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提一下，因为这是为了雷克斯而问的。就是请问你跟雷克斯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跟他认识那时候其实是透过 Danny， 然后对师叔好，因为我们赛前我刚刚有提赛前一定我们要做那个全身运动筋膜放松，那我那时候主要就是找 Race 去处理这部分，因为我那时候的比赛活动度状况很差，然后我就去找他就是上课，然后帮我放松这样，然后会有问题就是临时会找他，然后预约赛前一定要赛前一定卡位放松这样。
哇塞，雷克斯你真的是哇冠军的运动放松的大师、欸、
后台鼓手
后台对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没想到你这么重要，失敬失敬，我刚才还说你坏话。
那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就刚刚好是府城杯那一次，对不对？
对，府城杯前，
对，然后拿总冠军的那一次。
现在是很秋的意思哎。哇塞 ，OK 啊，那所以大家知道有运动放松，台南运动放松需求也是可以去找他，毕竟他应该你按过的冠军不止他吧？
还有师叔好。
对，冠军的运动放松的背后推手啊，雷克斯。我们主持人其实也有一位是蛮大咖的。好，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对于未来啊，因为你还这么年轻，你的目标有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目前因为今年就是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与比赛的计划其实没有到，还没到很周全，所以目前我会先以工作为主，那比赛我觉得跟工作没有一定的冲突，因为比赛我觉得自律很重要，就是你上班归上班，但是你吃的东西还有训练都是要顾，所以比赛你当然是会多花一些心思，那目前就是先以工作为重。
于是帮自己宣传的时间来。你现在在哪一场服务？
我现在在健身工厂，然后是高雄的男子场。
OK， 所以有高雄的朋友如果想要找漂亮的女教练，然后有想专项上面的就是辅助，然后想要学习正确的运动。
没有，我觉得你的宣传讲得很糟，根本完全不会让人家想去。
很官方是不是？
很官方。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想比基尼选手，你对，如果你是想要雕塑身材的女生，那你要找谁？你当然是要找比基尼选手，他们最，而且因为比基尼选手他就是普遍的女性会向往的身材，所以其实你如果是女生想要你的目标是雕塑身材，那你当然你不找比基尼的冠军，你找谁？
对啊，對，而且我会把这些准备比赛过程，无论是肤色剂上色流程，还是化妆，还有购买饰品、比基尼或高跟鞋这些东西，就是细节会
等于是你要备赛，对
一五一十，
你要备赛也是可以找他啦。
对，但是备赛的话，我们跟营养师还是有一些区隔，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负责训练还有一些比赛的细节这样，但营养
部分
我觉得对还是要尊重专业，我们会交给营养师。
OK， 那刚才有问到你对未来的期许，你讲的其实蛮含蓄的
哦。因为现在真的是对比赛还没有到很周全的计划嘛，那今年比赛好，那我今年的比赛先就是先留着，那未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因为我们比赛有两个联盟嘛，
对，
那其实我个人比较会向往伊利，就是我刚刚说 posting 是四面转的，对对对， 我会比较喜欢这联盟的一个 posting 还有比赛流程。
对，所以应该你的目标跟男选手一样都是
就是一样，对啊，就是拿 Pro 卡。
对，我们想要听的就是这个。
我在等你讲出来这一句。
对，我就想说，哇，他刚才讲的很含蓄耶。没错，其实比基尼的选手，他们当然最远的最大的目标还是拿 Pro 卡，
对啊，
然后去比资格赛。
其实不同联盟他们的卡其实都有不同的含义，然后就看自己向往的是哪一个联盟的东西，对啊。
OK， 因为今天来，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只是受访，因为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原本对我对比基尼的想象其实没有可能跟 男生比健美或男生比形体差不多，
就可能觉得那个流程是，
对，我以为流程差不多，只是可能你们的服装不一样，然后你们还要特别注意妆发，没想到差这么多，我觉得差非常非常多。如果我是一个假设啦，我今天是一个女生，然后我只看男子的健美比赛，我要去比基尼，我会完全找不到方向，
不知所措。
对，不知所措，原来要注意的东西这么多。
对啊，就是连高跟鞋定的时间你也要算，比基尼定的时间你也要算。
对，
然后在你半年，比赛一定是半年前就先设定好，而且我们到赛期大概前两个月肤色剂是买不到的，所以都要提前买好。
还有这种事情。
对，然后上色其实还有一个流程，我不知道其他选手有没有分享过。
你说说看。
就是上色我们要大概抓前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要你身体要先去角质，那去角质之后才能再上底色，不然你没有去角质的话直接上底色，你身体上就是我们讲的那些路深啊，就是肤色剂上去就很明显你的深在哪。
去角质之间不均匀。对啊，不均匀，就是去角质 男选手也会做。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讲一讲，我们真的好像美妆节目。本节目有那个 Maybelline 赞助。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高雄，谢谢鱼池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对，那我们是今天练嘴，
今天练嘴。那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不过就是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